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了亚当堕落之后，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位分，这样上帝原先所造的人的位分是在神之下，在屋之上，所以人成为代表神管制万有、统管宇宙的一个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可以掌管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面的鱼。上帝造人的时候，乃是把人造在一个比万物更高的层次里面，但是却比神更低，所以人应当享福于神，那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使万物享福于我们。这是人被造原先的位分，而人的堕落，也就是人离开位分，这个叫做堕落。所以罪不单是行为的问题，罪不单是动机的问题，罪不单是外表我们的这种伦理的问题，罪更是我们内心里面离开了神给我们的本位的问题。为这个缘故呢，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没有把这个世界有交给天使管辖，原来以色列人呢把天使分成许多的等级，有一些重要的天使长哦，他们认为呢，上帝就叫以色列的数目成为定国界，使万族、万民、万方、万国的人都受不同的天使管辖。这样呢，上帝就借着天使管辖了万民，而以色列人优越于他们，高他们一等，所以是上帝自己管辖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神以雅各摔跤之后呢，把他改名的时候赐给他的，所以你不再叫雅各，我就给你起名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字有三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呢，是上帝的皇太子 The Crown Prince of God。 以色列是皇太子的意思， L 是 Elohim， 是上帝的意思，以色列也就是神的皇太子，所以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皇太子的意思。为这个缘故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比万国、万族、万方、万民的人更高一级，因为他们是直接由神所管辖的。但是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呢，上帝从来没有把世界交给天使们管辖。那如果你注意看，在但以书里面有这个波斯的母亲，好像在过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撒旦的手下。从这个看法来看，好像邪恶的天使实实在在正在管辖世界上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这样的全世界是被撒旦所管制的，被邪灵所管辖的。这样他们内心服从在空中掌权的邪灵，他们就随从肉身的情欲行事，成了悖逆之子，成了可怒之子。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的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有波斯的魔君拦阻上帝的工作，有管辖各地的这些的灵界，这些是天使长堕落之后才形成的。这样天使管辖万有，岂不是合理的事情吗？但是请你注意，却没有给我们看见任何一处圣经里面是善良天使又要管辖世界。人应当是神自己所管理的，而上帝派人管理万有，上帝没有把万有交给天使管理。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神把他造成的万有之上，可以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将人才是应当管制全世界。人应当成为自然的主人，人应当成为被造之物的管理者，人应当成为这个被造界的这个统治者。我们有修理的责任，我们有治理的权柄，我们有管理 的这个可能，我们应当修理、看守、管理、治理，却不是我们应当要征服、应当要蹂躏、糟蹋、破坏大自然。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了，而亚当堕落之后呢，他就掉在一个不能管辖世界而被罪所管辖的地位里面。所以当罪临到人之后，神对人的第一句话，也就是最严肃的责任的追讨，同这个对人性的要求，同责备，就是问他说，你在哪里？这是位分的问题。既然亚当犯罪之后，人已经失去了管制自然的权柄，所以这个的原有的地位原有还在，但是现在的地位已经失去了那个可能性。这样我们 以神之间的原则，以神所定的原则，以神之间现有的关系已经是破坏了。所以这里说，直到如今没有看见惯有被人所管制，直到如今你不看见的万有附在人的下面，这样岂不是等于说全人类都败落了吗？全人类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地位吗？人类中间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神为人所定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呢，也就是呢我们之间应当达到的义，而离开这个标准，也就是离开义，叫做不义。所以呢，这个离开标准没有达到目的，希腊文就用罪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字希腊文叫 hamartia， 或者另外一个字叫 adikia， 叫 hamartia 的意思就是不重目的，没有达到目标意思。人不能达到神为人所预备的目标，人没有达到神为人所定的标准，人失去了人应当有的地位的时候，这叫做罪，这叫做罪的状态，这叫做罪人的地位。这样呢，我们既然从这个管制万有的地位下来了，我们就变成与自然同等，甚至呢，我们把自己出卖与自然，低过自然，以自然为我们人生的目的，然后以神同宗教为我们利用的手段，这个很可怜的事情。这个一离开位分呢，就整个宇宙观完全颠倒过来，在上的变成在下，在下变成在上。应当以神为目的，现在以物为目的；应当以神为能力的源头，现在以神为利用的对象。所以你许多人在宗教里面是利用上帝来达到对物质的追讨，你明白吗？他是用上帝的全能作为追讨上帝要服务他的一个借口，叫神听他的话。所以这种宇宙观的错误呢，再加上宗教的热忱，就使人的堕落越来越厉害。一个人如果在堕落中间没有醒悟，他越有宗教就越逼迫上帝，他越有宗教就越利用上帝，他越有宗教他就越有宗教性的热忱，结果呢就把神当作被利用之物，一面以宗教为他的夸口，一面以神为他所利用的一个对象，这是很可怕的。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万物都附在他的脚下，也就是自亚当直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而且每一个生下来的人都是一样的。你说呢？人类失败了，他能生一个好的、成功的出来，来改造整个人类历史轨迹中间已经失去的方向，已经偏斜的现状，那样的人在哪里吗？没有。请你注意，当上帝对亚当说呢，你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二呢，蛇的后裔要伤你人的脚跟，后裔的脚跟。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给夏娃一个盼望，盼望有一天也生出一位出来，可以呢成全神所应许的，可以把这个败局完全矫正过来，使我们可以恢复应当有的地位。所以当亚当同夏娃结合，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以为这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来的，但是直到现在生了这么多千千万万的人，所生的都是罪，所生的都没有一个出来能够代替、能够恢复、能够扭转这个人类的命运的。所以这里说呢，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使万有都附在他的下面。这就是第八节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叫万物都服的教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到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说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这里就把一个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本质相异的另外一位 the only one and one only 这个 one and only 的这个 exception 完全例外的一位就提出来。直到如今我们没有看到万物都附在人的脚下，唯独见到一位，这位是谁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的是万物都附在他的脚下吗？耶稣基督凭着什么是万有都附在他的脚下呢？你说他是神嘛？所以万有就自然而然自动的主动的必然的绝对的一定要的附在他的脚下，是不是呢？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远超过天使，对不对呢？既然他远超过天使，那么万有都一定在他的下面，因为天使被犹太人认为是管辖万有的。那么在圣经也记载幽暗界中间的人，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在罪恶中间的人是受这些魔君们所管辖的，而全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下。所以这样呢，这些握在撒旦手下的人既然比天使更低，耶稣如果超过天使，远远超过天使，那当然耶稣就管制万有才对咯。但是呢，耶稣基督管制万有的事情不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这个自然绝对一定不可能不的自然的主动的这个权柄，不是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唯独看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所以这一句话就含着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基督是以人性的得胜来管制万有，基督是以人性的这个超越来管制万有。所以这样的亚当有人性超过大自然原有的优越地位，但是他堕落，他失败。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以罪人同样披戴了罪身形状的身体。耶稣没有罪，耶稣披戴罪身形状的身体，但是他在这个状态中间的时候，竟然这里说呢，他是在这个状态里，在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状态中间，他却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这个唯独看见只有一个人，也就是 the only one, the one and only exception is Jesus Christ. And Jesus Christ is not because his superiority over all created angels, even the archangels, but because his incarnation came into the limit of the history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physical body, lower than angel. 这样你看见了第一章跟第二章变成相当大的一个很可怕的对比。因为第一章所提的基督是远高过天使，第二章所提的基督是比天使更低的。那么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要对我们这些读这本书的人，无论是希伯来人或者今天万世万代的基督徒讲什么话呢？他在第一章讲的基督是远超过天使，是高过所有天使，因为天使是敬拜者，基督是受敬拜者，天使是受造者，基督是造者，天使是仆役，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当上帝差遣他的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这样基督为儿子，基督为创造者，基督为超越天使的神不生子的身份是高过天使。为什么第二章说他却比天使微小一点呢？这要告诉我们认识基督，我们正确的基督论的真理的了解一定要从这个反合信息建立根基。 The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istology to understand Christ within the paradoxical natureOf his two natures within one person. 讲基督是神，基督又是人。大家说，基督是神，基督又是人。 如果基督是神而不是人的话，那么他没有可能代替我们死，也没有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是人。如果基督是人不是神的话，那么可能死，那没有可能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基督论的奥秘就要从反合性的 paradoxical， 就反合性的这个好像矛盾的这种基督反合性的本质里面去看见他二性一位所隐藏着的奥秘。这样呢，希伯来书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神性，第二章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人性。大家说，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神性，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人性。好，我现在稍微课外讲一点的话语，我相信这个讲座已经开始慢慢的转移，转移什么呢？就是期间一大批很热心、很不感情的人来参加，现在慢慢上帝呢，把一群很需要深深思想的人带来，你明白吗？你们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聚会不是一个凑凑热闹、感情冲动的聚会，这个聚会是需要深入思想，而且建立教义，要明白上帝的奥秘，牵连到全本圣经的总题，归纳到每一节圣经的主旨的这一种结合性的认识。所以我相信呢，你们在这些讲座里面，你们会受神学的思想训练 ，theologization。那你听完了以后，你就变成一个神学思想受过训练的理性基督徒。这个理性呢，就变成建立灵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所以呢，贾一鸣说，理性要灵性化，灵性要理性化。理性灵性化，就你所吃的变成你属灵的产业，变成你灵性的信仰，变成你与神与人之间关系纠正的一个真理的这个根基。那么理性灵性化是这个意思。那灵性理性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如果你只懂得灵性的事情，你很爱主很属灵，但你却没有好好思想你的信仰的话，你需要再次从理性上建立整个思想体系，建立思想架构，建立信仰的系统，然后你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人为什么你这样信。你的灵性就不是逃避社会，不是逃避现实，不是逃避责任，也不是逃避复教变道的这种基督徒应当有的这种责任。愿上帝赐福给我们。这个是上帝给我看出你们中间正在 shift， 正在有个转移了，就是那些比较爱思想的人，神引导他们来听。那听了这些道之后呢，你慢慢思想就调整，就慢慢就建立一个架构起来。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就很稳定的，在以后过一些时了，你做这事做长老的时候，你就固守真道的奥秘，你明白吗？你就在教会里面把真理持守得很坚定，你就不能让那些随便讲道的人上台，你不能让那些乱解经的人来弄坏教会信仰的根基，因为你有这个责任。所以从第八节到第九节要这个整个要转移过去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呢？这个时候突然间看见了这个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能够照着原有的地位，使万物都附在他脚下。那么这样呢，就表示全人类都一样了，世人都犯了罪了。但是呢，如果这样，人就没有盼望吗？人如果没有盼望，那么万有既然不能被人管制，是不是交给天子管理呢？这里第五节说呢，上帝从来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子管理，是交给人管理。那人不能管理这样的，唯独建立天使暂时唯有一点的意思。这就整个历史的转捩点，整个历史转过来了。因为基督的历史舞台的出现，因为基督的时间和空间之间的显现，因为基督在物质界的彰显，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要做什么呢？希伯来书说要制服万物，约翰一书说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保罗书信说要拯救罪人，约翰福音说要代表真神。所以这样呢，在历史中间有一个人的出现， 这一个人呢，就是呢，暂时比天子微小一点的耶稣。从神性来说，他是神，他是高过天使；从人性来说，他是人，他是低过天使。所以这样的到底是不是前后矛盾？是不是第一章耶稣高过天使，第二章耶稣低过天使？所以呢，这些圣经的作者是精神分裂症，这些是他们的人格的有问题。所以呢，突然间的这个破裂的思想呢，一下讲这个，一下讲呢自己矛盾的不知道，不是的，这个叫做反合性。反合性这个希腊文叫做 paradox， 是从2300年以前希腊的哲学家开始用的。那这个名词呢，在哲学里面，中国人都把它翻译成吊诡性。吊是吊死的吊，鬼不是魔鬼那鬼，诡诈的那鬼，吊诡性，或者把它叫做逆反性啊，或者叫做是非而是性。这是中国哲学历史的三种翻译，我都不是在太同意。我比较认为同意的是后面这个是非而是，它好像不对但是对，好像不对但是对更好呢，或者好像对但是不对更好，哪一个好啊？好像不对但是对比较好，对不对呢？所以叫是非而是性，就是他的东西。那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如果我今天说范恩惠是很谦卑很谦卑的人，那么呢，这是我讲的，不是他讲的，请范姐妹站起来你站起来。那我这我讲的，我说范恩惠是很谦卑很谦卑的人，请问 你说是不是？你是不是很谦卑很谦卑？不是，他跟着捣蛋，你看，我说是，他说不是。所以你看基督教哪里会为主工作，两个同工都彼此不同，彼此相反，所以两个是相反的，两个是矛盾的，是不是矛盾的？不是。当他说不是的时候，他就证明他是的，对不对？所以他呢用反对来赞成我，对不对？他越说不对，他越说不对就越对，你懂吗？我说他谦卑，他说不，我说你是不是故意反对我来赞成，他说不是，他越不对就越对，这个叫做反合性。所以我的翻译呢，我就把它翻译成反合性，好像相反其实相合，这个是我的翻译法。这些词典里面还没有的，除非以后你们再编的时候把这个加进去在这反合性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反合性的了解才能认识基督论。所以神的道有许多反合性的因素在里面，是许多没有耐性又不谦顺的人就以为自己理性比上帝的真理更高，马上看见反合性的道理就反对上帝。这些人不过是彰显自己的愚昧，因为中国人早就明白大智若愚的这种反合性的道理，你明白了？神的道是反合的，所以呢，圣家的道理在某些人来看是愚笨的，但是上帝的笨比人更聪明。世界的道理某一些人看是什么呢？是软弱的，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所以像上帝的愿意用人当作是软弱的是愚昧的这个道理来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对他们信的人身上上帝的软弱变成最大的能力的彰显，上帝愚昧变成最高智慧的这个光发扬，人就在这个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中间呢，就领受了这个人认为软弱同愚昧的道被拯救了，感谢上帝。所以这个是反合性。像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讲的是超过天使的基督，而第二章所讲的是比天使低一点的基督。那这里面提到呢两种可能性的翻译，中文都把它翻出来，但一个是放在挂虎里面，就是只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的耶稣，或者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那这里就可以说得从两方面，比天使微小，这个是指它空间的事情，暂时微小是指时间的事情。像基督就进到时空里面，大家说基督就进到 时空里面，所以他因为暂时比天使小，表示他进到时间界的限制里面，他比天使更微小，就暂时进了空间界的限制里面。讲基督暂时微小，就是在时间的过程中间曾经有一段的限制，他在人类中间，在这个整个的层次中间，他曾经微小过天使，在空间里面他曾经被限制在一个范围里面。讲基督是进入时空，这又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的不是从我们灵性深处宗教性的需要，向一个不知是什么的玄妙的世界中间发出空洞的理想。请你再听这句话，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从我们灵界里面灵里面一种宗教性的需要，像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这样的世界空洞的一个理想把它发出我们的需要，不是的。基督教的信仰乃是建立在灵界永恒神真理的源头那里，来到这个世界时空里面成就永恒旨意的基督的这个救赎的行动中间，这个叫做基督教的信仰。所以 not as a result our imagination toward the unknown spiritual world from our basic need of religiosity. 不是的， it's not like that. But Christian faith is based on the penetration of God in eternity in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history and in the space of mankind. And then to fulfill, to accomplish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in salvation.将不是人向空发出的一种理想，产生了一种猜测性的神话系统，而神道成肉身进到历史时间空间中间，具体与人同在，成就救恩为永恒的旨意，在地上被成全，是这个信仰。这就是耶稣基督有史有历史有地理有时间有空间限制，从事实曾经来到，这件事信仰上的重要性。这个同所有宗教的最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所有的宗教是有限制的人盼望对无限产生一个憧憬和向往，而这个憧憬和向往所建立起来的信仰是人本。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基督是从永恒中间来到世间，道成肉身的，所以他进到时空中间的时候，他乃是具体把神像来显现。所以这样呢，其他的宗教是想象出来的空洞世界，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仰是神赐下具体拯救人的时空中间参与人的世界的一位救主。阿们，感谢上帝。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大家说，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第二段我要思想这一位来到世界的基督所给我们认识的基督论的程序应当是怎么样。我再讲一次 The procedur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 in our Christology should be what? 请你注意，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基督，因为基督论的认识，基督在世界上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你弄掉转了以后，你的信仰一定坏掉了。而犹太人最大的宗教性失败就是对这个程序的调换。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话，你等一下注意听，你就发现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好，我现在把这个很重要的道讲出来，就是认识基督，在这个基督论对基督成为基督在地上的这个道成肉身的程序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知道他们不但失败了，而且在失败人的中间，他们又在罪人中间再失败了，所以这是他很不甘愿的事情。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要管辖万有的嘛，因为上帝管辖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应当是上帝的王太子才对，对不对呢？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以色列不但没有比别的民族超越，他一直不断被外族侵略，所以巴比伦把他们带去 在巴比伦有70年被掳，当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知道我们糟糕了，上帝的皇太子最重要的部族怎么变成外邦人掳掠讥笑的一个民族呢？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罪，但是他们的后知后觉已经太迟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好的年德，曾经是独立的一个民族，已经蒙上羞辱，受过70年被掳做奴隶的那种百姓的这种羞耻了。什么羞耻呢？他们就祷告上帝啊，复兴以色列族，上帝啊，复兴以色列民吧，上帝啊，复兴大卫的宝座吧。我们从今曾经有王，我们从前有过伟大的先知摩西，我们从前曾经有过伟大的拯救者这个约书亚，我们从前曾经领受你的应许，在迦南地大战完全得胜，坐落迦南，在上帝为我们预备之地，我们是得胜的民族，我们杀灭了迦南的各族，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自由自在敬拜上帝的民族。主啊，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你虽然不许可他建殿，但是他是荣耀的，他是合你心意的，你就留他的儿子所罗门建了圣殿，建了王宫，世界各国的人都来进贡。我们曾经有过荣耀的日子，我们曾经有个最强盛的一个局面，我们曾经有个非常尊贵的故事，但如今呢，巴比伦侵吞我们，亚述侵吞我们，叙利亚波斯虎视眈眈，罗马帝国的铁蹄见到我们，使我们如今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在这个橄榄山上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了，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看哪、啊、如今已经把你留下，让你将要成为荒芜的地，你变成荒场，你却不知道，你还以为你在安逸的日子中间吗？你因为有耶和华的殿是叙利王替你建造的，叙利王不是犹太人，叙利王不是以色列族，你受他欺骗，受他贿赂，以为有这么荣耀的殿，就感到麻醉自己，像从前所罗门时代，甚至高过所罗门时代，你却不知道吗？你现在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我曾经多次召集你们，如同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你记得这些话吗？那些话到底要串联到今天讲的什么东西？你注意听，你慢慢整理出一套东西出来。所以犹太人呢，就在麻木的中间，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有了圣殿了。当他们说：主啊，你看这个殿这么荣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殿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下来。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论到圣殿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说这殿是46年，其实还没造完。耶稣基督在的时候已经用了46年造殿，还没造完。如果你注意建筑学，你应当承认叙利亚王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师之一， one of the greatest architect in the world。 直到今天你去看圣殿山2000年，那些石头铺的整个平面是4个足球场那么大，圣殿山是建在上面的，这个面的石头平到一个地步，到现在石头与石头之间你不能放一片刀片在里面，是稳定坚固到这个地步。当他为以色列建大殿的时候，以色列人就麻痹说：虽然我们在铁蹄之下做罗马帝国属地的一个小族，但是呢，我们的殿已经大过所罗门的殿。耶稣基督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一套，你不必用这些来告诉我，我告诉你，将来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你知道西利王建圣殿的石头多大吗？我相信你不知道，因为圣殿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你到耶路撒冷看见的那个不是殿，是回教的庙，那是回教的第三大圣地， 因为他们认为那一个殿上面那块石头就是亚伯拉罕献以色玛利的地方。圣经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献以色玛利，但犹太人他不接受我们的圣经，他说亚伯拉罕不是献以撒，是献以色玛利。献在哪里？就是现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后来变成什么？就变成圣殿山。圣殿山后来怎么样？大卫建殿就是那块山，现在建拆下来了，他们就在那块山建回教堂。这样的圣殿永远不能再建，再建就变成最大的冲突了。在物理修理，什么叫做冲突？就是两件物体在同样的时间要占有同样的空间，这个叫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如果在那边建立一个回教堂，你再建立一个圣殿，怎么可能在同样的时间的战略头那个一定冲突的汽车相撞的时候，是不是在一个地点上撞的？为什么呢？同一段时间要用同一段地方，一定撞，没有什么好笑的。那么呢，所以呢，耶稣基督很痛心疾首的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这位基督呢，很清楚地看见犹太历史中间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不是政治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最大的悲剧是看不见自己所盼望的弥赛亚到底是谁。这是整个信仰的症结，这是整个系统的堕落。以色列人就在那里看啊，我们曾经受过神给我们的那么大的恩宠，得过那么大的荣耀尊贵，现在在哪里呢？现在有虚假的尊贵麻痹他们的良心，那么他们也照样进圣殿去敬拜。所以耶稣说，以后这个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你不知道这圣殿多么伟大，但你知道金字塔对不对？金字塔用多大的石头你知道吗？一块石头差不多2500公斤金字塔，但是西律王建的圣殿一块石头是5000公斤，你知道吗？这样大的殿，这样大的石头，耶稣基督摇头叹息。你不要以为这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耶和华的殿是吗？石头不留在石头，要被拆下了。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有不到35年，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主后70年，这个提多将军就到了耶路撒冷，把圣殿烧掉，看见黄金从石头的缝中间流出来，他知道每一块石头中间隐藏的黄金，就下令每一块都要拆下来，不能留到有一块在一块的上面，就应验耶稣的话。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人才记得耶稣的话语。谁记得？那是跟随耶稣的人。犹太人呢？没有。希伯来人呢？他们没有接受，他们还是一意孤行，走一个固执、裹足不前、固步自封且自以为义的生活，与基督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他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他们与基督没有关系啊，最大的盼望又是基督，这不是很矛盾吗？这个同刚才的反合是完全不一样，这是真真实实的矛盾。为什么呢？他们知道呢，他们真正的盼望只有一样，就是上帝赐下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高立、被拣选而正是神自己高立的那一位，叫做弥赛亚。那么呢，这个字到了希腊文叫什么呢？叫 Christos， 到中文叫做基督，英文 Christ， 同一个字 Messiah Christ Christos。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的意思。所以犹太人在那里祷告，上帝啊，可怜你的百姓吧，赐下弥赛亚，赐下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来的那一天，以色列人就学耻了。请不要笑，不要讲话，注意听到。他们知道当弥赛亚赐下来的那一天，他们的历史就有新的转机了。所以犹太在羞耻失败，在他们战争，他们的这个民族，他们的王座被整个粉碎之后呢，他们只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变成他们日夜的祷告。直到今天耶路撒冷的哭墙，你们知道吗？他们还在那里祷告什么？上帝啊，赐下弥赛亚，赐下弥赛亚。 好，现在我们回到希伯来书作者说，唯独见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已经得了尊贵同冠冕。但是呢，得了尊贵同冠冕以前，他却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犹太人从受死的苦，大家说，因受死的苦得了尊贵以荣耀为冠冕。所以这第九节的基督论是基督教的弥赛亚观，不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基督教的弥赛亚观已经看到这个程序，这个程序是一个 absolute necessity， definitely needed， 是绝对必须的一个程序。什么程序？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苦，基督必须受死，才是基督。那犹太人有没有这个观念呢？没有，他们盼望上帝赐下弥赛亚，他们对上帝赐下的弥赛亚就被他们的民族的悲哀中间产生出来的一个盼望呢所玷污了。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盼望会玷污这个弥赛亚观呢？他们所要的跟神所给的是不一样，你明白吗？正像你今天你求婚的时候，你恋爱的时候，你找对象的时候，你常常自己要的跟上帝给你的是不一样。所以上帝如果给你失恋，你要感谢上帝。我告诉你，很严肃的告诉你，因为如果上帝真正的用你，可能他要给你一个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么你就一生一世因为神的缘故接受了神给你不是照你要的，那你才能真正在神的旨意里面成功。如果你所要的神都要给你的话，那神不是你的神，神变成你的仆人了，你懂吗？因为是你命令他替你成全，他就专服侍你这个老爷。那么这样的神呢，上面还有一个老爷，他就不是神。所以上帝给你的同你自己要的之间常常不一样，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清上帝的旨意，你就祷告。祷告需要从纯正的神就做出发点。你说圣经哪有这样讲？有，如果不信怎么求告呢？对不对？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但是如果你不信，你怎么能求告他？对不对？所以信仰是祷告的基础。你从哪里看到了？你如果信对了，你祷告就对了；你信错了，你就照错误的信仰祷告，你的祷告就错了。那犹太人说：“主啊，我需要弥赛亚。”为什么需要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来会拯救他们。为什么需要拯救他们呢？因为民族自尊受害了，因为他国家的尊荣受亏了嘛，因为他大卫的宝座受损了嘛，因为他们整个民族的复兴已经没有了，现在的荣耀尊贵都离开了，所以他们为了自己要报仇，为了自己要得做复兴，为了自己要在世界上夸耀超过万国，继续可以得做上帝的皇太子的这个位分，所以他们就祷告上帝赐下弥赛亚。上帝啊，赐下弥赛亚，赐下弥赛亚，以色列国就会复兴，赐下弥赛亚，我们就得到荣耀了，赐下弥赛亚，我们就可以报仇了，赐下弥赛亚，这些帝国都给我们赶出去了，赐下弥赛亚，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夸大，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的，真的火力激情超过万族。上帝说弥赛亚是这样的吗？不是，弥赛亚要赐下来，他要拯救你，但这位弥赛亚是从受苦才得荣耀。大家说，以色列人不能接受这个。我要的一个弥赛亚是尊贵的，是马上有权柄，是没有经过苦难的，是马上征战的，是充满仇恨有报仇的大能大力的，有军事的权柄的，有得胜的权威的，有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个最大魔力的，这个弥赛亚我要。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读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先把圣经中间不合他们想象的那些都读不进去，你明白吗？这个叫做 selective perception， 这个叫做这个传这个什么，你们叫 telecommunication 传达学里面的里面一个叫 selective perception， 你能够选择你所要的，其他的你看都看不见。 虽然你有了千万本书也没有用，因为你里面有了你自己的定见，你只看见你要看的，其他你就看不见。如果你已经定了你只能爱这种人，那么多好的女子你都看不见，因为看得一点都不像你，因为不像你要的那个，那么你就把最好最好的机会都失去，你是很笨的，你懂吗？这 selective perception 是人类最大失去机会从失去恩典的一个最大的难处。而今天有太多的人固执自己的成见，限制自己的看法，那用自己的这个相对去对话之后呢，他就完全盲目看不见上帝了。所以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不能把他当成基督。为什么？因为在他观念中间，基督绝对不是这样，基督应当是照我要的那样。所以基督论一个程序他们不了解，对基督论必须有那个程序的不了解，就是整个犹太信仰最大的失败，这也是成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傲慢。请注意，所以今天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基督徒对犹太人传福音，告诉他耶稣是基督，这是最难的。你不相信你看看，你对一贯道，你对儒家，你对所有回教，对所有的传福音，你绝对不会找到比基督徒对犹太人传讲耶稣是基督来改变他的观念更难的。他们已经变成整个文化的结晶，整个信仰的一个系统，很坚固固若金汤的那个观念没有办法动摇。那这种弥赛亚观到底从哪里来？他们说从圣经来。你说是吗？我说是。那么他们那种弥赛亚观是从圣经来？我说是。为什么？因为圣经实实在在有提到弥赛亚的全能、弥赛亚的荣耀、弥赛亚的尊贵、弥赛亚的权柄、弥赛亚的得胜、弥赛亚的战争，有圣经提到了。所以圣经提到是什么呢？政权都要担在他的肩膀上，有没有？他是全能的神，是不是呢？他是和平之君，是不是呢？他是永在的父，他是什么呢？他是奇妙，他是测试，是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and Prince of Peace。 所以这些的名词都把最尊贵荣耀的放在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身上，所以他们就从这样的圣经中间建立他们的弥赛亚。我们不能完全说呢，犹太人的弥赛亚观绝对错误。我是说，对弥赛亚论、基督论程序上他错误。您弄清楚，我不随便讲话。那么这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应当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盼望、等候、祷告，因为神应许要赐下一位来拯救他们的。这一位呢是以马内利，这一位呢是女人的后裔，这一位呢是要伤蛇的头，这一位呢是使万族万国都要伏在上帝权柄之下，这一位要建立大卫的宝座，这一位是大有全能的万军的耶和华，这一位是弥赛亚。那这弥赛亚是谁呢？是来做什么？来做人。如果这样呢，弥赛一定有肉体的。那么如果有肉体，它是生出来的吗？如果它是生出来，是透过谁生出来的？所以就开始研究弥赛亚论。你明白吗？研究这弥赛亚怎么来的。它是一个人，是突然间人形出现，不知从哪里来的。在以色列历史中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一个，你知道是谁吗？麦基洗德。因为呢，不知道他父亲是谁，不知道他母亲是谁，所以叫做无父无母，不知道他从哪里开始生的，从什么地方出现，也不知道以后他死了怎么样，在无始无终。所以无父无母、无始无终是这个麦基洗德的一个特别的特点。那除了这一外围，他们就想这弥赛亚到底是谁，当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样他们就等等等。那么摩西也曾经讲，我以后有一位是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么他来的时候你们不听他的话，你们就要灭亡。所以这位摩西以后来的这位是谁呢？那么他们等等等，后来看见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大，结果一个一个过去，一个一个死，一个一个过去，都在
旧约与新约之间呢，有400年的历史，上帝没有赐下先知。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是谁呀、啊？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是谁呀、啊？马拉基，对不对？马拉基写完了最后一句话，咒诅的话，免得我来咒诅全地，不少。所以旧约是用咒诅做基础，新约是用祝福做基础，请你注意。旧约是定罪的用，新约是赦罪之用。旧约是审判之用，新约。所以呢，当马拉基一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圣经马太福音的时代，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有多少久没有先知啊？400年。这个400年里面的人很可怜，他们所听的都像是神话一样。他们的父母亲都说，从前有先知耶利米，有以赛亚，有个……他说现在为什么没有呢？他爸爸也不能回答。上帝还在吗？大概还在的。为什么不派某某人来？我也不知道。那么你爸爸呢？我爸爸也说了，他没有看到。爸爸的爸爸也没有看到，爸爸的爸爸也没有看到。所以孩子说，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没有看到。就这样，400年没有。所以那398年里面，400年的最后一年，还有人看过。后来还看过这些在400年里面过一年生早一年死的那些人，从来没有看见什么上帝差遣先知来的事情，所以他们落在一个或者生在一段400年没有先知的这个状况。但是这400年中间，就是最多战事，使以色列的民族受动荡，政治不安，社会腐败，军事无能，结果整个民族被垮下去，被他们造化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怎么办呢？这400年中间，就有许多的加弥赛亚称呼自己，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弥赛亚。犹太人就注意看他了，你若是弥赛亚，你像什么？看不像样，不承认他。另外一个在，我就是基督，又不像样。所以呢，他们不但看不见先知，也没有看见弥赛亚来的。所以这400年是逃难时期，在这逃难的时期中间，以色列虽然没有先知，却产生了很多很伟大的宗教文学。这10多本宗教文学把它编辑起来，就叫做 Apocrypha， 中文叫做次经。天主教把这次经也印在旧约与新约的中间，虽然他们知道是不能以旧约或者以新约等量齐观的经典价值，但是至少使我们认识两约之间的宗教背景、当时的文化的背景、政治背景以及的风俗习惯有绝对性的贡献。所以呢，这是把次经与圣经同列，他们的眼里我们其实就不接受这个事情。
有蓝图他的心